就是约翰，第二个呢 Revelation 就是书启示录，第三的话呢 Revealer 就是启示者基督耶稣。我们进到第二章到第三章，我们讲到七个教会。那么神我们的主对七个教会的心意什么呢？就是要我们的信徒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么对教会也是要求我们能够得胜啊。那么得胜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叫做 overcome， 总共有八个字母，但是因为呢七个教会呢，我就用另外一个英文字母呢叫做 victory。 victory 就是七个字母组成的，那跟 overcome 是一样的意思。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到这个二章到三章，就是讲到教会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那么基督徒也应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那教会不应该是失败的，教会应该是得胜的。那从这七间教会呢，给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神对他教会的心意，跟对我们做儿女人的心意。假使你把这七个教会里面的话记牢记在心，你就知道你是要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。你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呢，你绝对不会错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在这七个教会里面，这每一个教会的问题呢，都有他的答案给我们啊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悔改？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得胜？因为这些就是不完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。那我记得两个礼拜前我已经讲了第二个，不过呢不清楚，我想可能要再加强一下让你们牢记。因为第二个斯美纳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，是可以说今天的教会里面的参考书当中，那是我启示录参考书大概有50本啊，中英文呢加起来60本，但是呢没有一个作者到现在能够解释那一节。那让我让你解释清楚一下，那么只要你了解这句话啊，帮助你的基本论，使你不要动摇。我们先做祷告，求主安静我们的心。天父，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来查考你的话，让我们今天在这本书里面得到新的启示跟亮光，好叫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靠着你的话语来奔走前面的路程，也知道怎么样朝着你的心意来追求，一直到完全的境地。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当中不是突然的过去，但愿你自己向我们众人吹灵气，引领我们进入真理，也叫我们在这时代里面做个维护真理的人，因为你要我们在真道上打美好的仗。所以听我们祷告，用宝血遮盖我们的亏欠，好叫我们的敬拜没有拦阻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，就是他们的光景是心理冷淡，头脑知识很丰富啊。那这个教会呢就是啊，心头重心里面很轻，就是火热心已经没有了，这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。那么斯维纳的问题呢，就是面对着逼迫。那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，但是呢我不要再重复这个，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很要紧的。你们看第十节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。下面说，你务要致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请注意听一下，我要问你们一些话，让你们很清楚的了解。请问第十诫，这般人呢、啊、你将要受的苦，或者说你们将要受的苦的这般人呢、啊、请问是信主的吗？得救的吗？啊，是，也没人说不是的，都是对。他们这些人呢、啊、全都是信主的， 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确定肯定他们都信主的。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信了主呢，耶稣才跟他们讲，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。为什么他们要受苦呢？因为他们要为真道为主受苦，了解吗？不是为他们的罪受苦，而是为他们的信仰受苦。所以呢，魔鬼不放过他们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面，看你们还肯不肯信耶稣，还坚持你们的信仰吗？但是呢，神就借着这个患难要试炼他们，看他们肯不肯在他们的信仰上为主舍命。好，他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代表信主的人。下面讲，你务要致死忠心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们已经信了，现在呢耶稣要他们加上什么呢？好，他们已经有信心了，
啊，对主有信心的，他们现在耶稣要他们说你们要忠心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了，换句话说，主要我们不但对他有信心，还要呢对他忠心，而这个忠心是至死忠心咯，啊，不怕一切的威胁、患难、痛苦，我们甚至愿意为主的命舍去啊！你要至死忠心，等于说要愿意肯为主寻道。好像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这40年来呀，有多少暗中的人呢？信主甚至为主受苦，以至于寻难的都有。好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对这个斯梅拿的教会所要求的说，你们已经有信心了，但不够，要加上忠心。好了，有信心呢就有永生，那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是肯定的，永远不能挪掉的，永远不能被夺去的，一次得做永远得做。但是呢，若是你要永生加上冠冕的话呢，你应该怎么样做呢？啊，应该怎么样？若是你要永生加上冠冕，应该怎么样？对，应该信心加上忠心。好，那么有的人呢可以到天堂去，但是呢没有冠冕，没有冠冕 minus 没有冠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敢不忠心啊。比方说彼得，举个例子，彼得那一天否认主3次之后，若是心脏病啪死掉的话，到哪里去啊？到天堂。对了，我想有的人说下地狱去了，有的牧师说 no，彼得若不认罪悔改一定下地狱去的。我告诉你，那是非常错误，对真理不清楚的教导，非常可怜的教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假设说你的永生是靠着你能够被主砍头才到底得罪的话呢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几个会被砍头的能够有这样力量，说能够说我愿意为主砍头而得到永生，没有几个的啊。连彼得看到耶稣，摸过耶稣，与耶稣谈话，还有看到神迹奇事，他都最后一分钟在你的面前就否认掉了。那么你我看都看不见的话，你肯为他砍头吗？不会的，绝对。所以记得一件事情，你今天离开这个地方，永远记得耶稣救你，救你到底，这是凭信心的永生。但是呢，永生有了不一定有赏赐了，所以这里叫做什么呢？得救。 OK， 这里叫得救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呢？得赏。对呀，那我先写清楚了。好了，那么你要得救加上得赏，你应该怎么样呢？信心加忠心，再来一个得字。你要得救加上得赏，你必须要什么？得胜。对了啊，注意看注意看。好了，现在看一下，已经清楚了。这里告诉你，他说礼物要至死忠心。我可不可以加句话讲这样子？得胜的我就赐给他那生命的冠冕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对了，你们很聪明。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你若得胜的话，不怕死的话，哎，为主寻道，舍身流血，痛苦患难贫穷的话呢，你就得救加上得胜，你就说在永世里面有得赏，在千禧年里面呢，你就得到生命的冠冕。这个是永世里面的，这是在千禧年里面的，这是在现在的，了解不了解？这是永恒的，这是永恒的啊，这是什么千年的，这是现在你要付代价，听不清楚有问题吗？快点问，因为50本书找不到答案的，你要好好问。 OK， 好了，那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转过来对谁讲？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讲，你们信了主，现在我知道你们遇到很多患难、逼迫、攻击啊，种种，甚至呢有的人要被放在监牢里面10天，但是耶稣讲说你们不要怕，你们要务要至死忠心，要付代价，你们就在千禧年里面什么将来的得上得到生命的冠冕。所以呢，你现在要得胜，不怕。那可不可能有的人呢在这个里面失败呢？可不可能？太多了。假设说100个信徒里面的话，有几个人能够至死忠心啊？照你看，你敢不敢举手说我一定会至死忠心的？我不敢举手啊。若是你看到当时的罗马帝国怎么样的逼迫基督徒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敢说我敢这个至死忠心的 啊，连王明道那么刚硬的人呐、啊，到后来都会被洗脑，搞得他否认，他说他是一个什么，他不接受耶稣基督了。那么后来又回头说他是犹大出卖耶稣的，后来又讲说他是彼得。OK， 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还是肉体，对不对？还是肉体啊！你不晓得撒旦怎么攻击你，若是每一个礼拜折磨你，你说你信耶稣吗？好，你说我信，指头把你砍掉一个。下个礼拜再来问你，你还信吗？还信，把他砍掉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一个礼拜砍掉一个的话呢，砍到你手指没有了，砍脚趾，砍脚趾完呢，挖眼睛，你还信吗？还信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想我受不了的。我想主啊，你知道我没办法，我只好说我不信，但是我内心我真的信的。 问题这样讲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几个真正能够为主站得住，那是不容易的。难怪冠冕不多啊，冠冕很少的。所以呢，冠冕呢可以跑来跑去，永生呢不跑来跑去的。你得住，永远得住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敢不敢跟主讲说，主啊，我要至死忠心？那么你若要达到这个光景的话呢，你必须在你信仰上要扎根的。假设一个教会里面呢，信主的人很多的话，得救人很多，不查经不追求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患难一来的话，大概十个里面九个半都倒的，没有几个站得住。中国大陆的信徒有那么多啊，有几个真正的为主殉难的？没有几个。当然有了，了不起的人有，因为中国人多嘛，够多嘛，总会找到一些的。但是呢，若是美国信徒的话，已经少了，再来找几个为主忠心的话呢，我看着少而又少，风马灵秀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斯米纳教会的信徒向他们挑战，你们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，永生是永远不会失去的，但是奖赏是有条件的，必须付代价，要努力。所以你们来查经班，表明说你们付代价啊。有的人说，我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给上帝够了吗？为什么要礼拜三还要来，礼拜六还要来查经班干嘛呢？这叫付代价。你要忠心到底，跟随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，你就必得到什么冠冕呢？不是生命冠冕，就是公义的冠冕。不是公义的冠冕的话呢，就是那不朽坏的冠冕啊。弟兄姊妹，巴不得让我们有一天呢，我们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一起到见主面的时候呢，有几个得到冠冕的，我不敢说每一个都得到了啊，但是呢，希望有一些得到冠冕的人。那我们再看下面，现在耶稣转过来了，注意看，转过来怎么讲？他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是有儿的就应当听。请问一下，这一句话耶稣对谁讲的呢？对信徒讲的。假设对我们讲的话，注意听，对我们讲的话，先讲对我们讲的话，好，就应当听。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，等于说好像你不得胜，你要受第二次死永远沉沦的害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得胜指什么呢？我刚才不是已经按了吗？前面得救的人加上得胜，得胜就是说不怕死，肯至死忠心的，这个叫得胜，对不对？才是冠冕得赏。好了，这个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所有的解经家差不多60本的，我家里有的中英文的启示录人找不到的，不管你50块钱也好，一本连买不到就找不到。这句话对谁讲的？我希望你回去到你教会里面去帮助众人，帮助众教会。这话直接讲的，圣灵向谁说？向众教会说，凡有儿的都应当听。所有的人呢，是不是信主还有耳朵？不信的没有耳朵？
众人，
众人。OK， 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每一个人都要。哎，讲得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圣经知识给我的话，就好了。不跟马太福音连在一起，跟刚才我们的这个什么杨太太讲的连在一起啊。圣灵向众教会讲的，凡是有儿的都要听，意思说。在教会里面呢，不是每一个都信耶稣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当有一些慕道友新朋友来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信耶稣的一面非常美，哇，那么喜乐、赞美、感谢啊，充满着那种非常这个温柔的生活，或者说见证啊，那么有那一种的喜乐从心里涌出来，他们很羡慕。但是一看到说，哇，你信耶稣完之后呢，罗马政府要逼迫你了啊，要对付你了，你敢不敢信呢？你不敢信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，我信耶稣啊，我一定是遭害的，遭殃，对不对？遭害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圣灵对教会里面那些还没有得救人讲，你们不要怕，因为逼迫，不要怕，因为患难，不要因为怕贫穷不信耶稣的，你还要信。怎么信法呢？注意看一下，这个得胜跟前面的第十节得胜不同的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，你要把它画起来 ，OK。我希望你自己买圣经把它画起来，以后在你教会的查经帮助上面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担保你有一天你会发现到这些的资料非常的宝贵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第五章 我们看，你把它画起来。这里第一节，约翰一书就在启示录前面第五章第一节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什么？从神而生。注意看，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很简单，你就成从上帝生的了。好，第四节跳下来，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，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把它画起来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？对了，就胜过世界。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？
信心。
对了，信心。换句话说，你相信耶稣完之后，你在地位上已经胜过世界了。因为世界是怎么样？掌握在撒旦魔鬼的权势底下。你记不记得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说，你们的父是魔鬼吗？你们是魔鬼的后裔吗？啊！但是我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是信了耶稣，是上帝的儿女，在地位上因信已经胜过世界了。所以呢，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，圣灵转过来，耶稣转过来对大家讲，你们今天在这地方聚会，若是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看到信了耶稣要付代价，要受逼迫，要这样要那样，甚至被砍头，你不要担心，你只要信我的话，你就可以在地位上胜过世界，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所以注意听，第十节 verse 10是对信的讲的， OK， 对信徒讲的。因为主耶稣要他们做信徒，还要做什么？做圣徒，并且呢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一个信徒。现在第十一节转过来对谁讲呢？对在教会里面还没有信不信的人，在牧道人讲，你们现在呢不是得冠冕，你们现在是什么？得永生的。若是你能够信我的话，接受我的话呢，你就免去第二次的死的害。听得不清楚？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第十一节的这个经文呢给信徒。你若给信徒的话呢，那你麻烦了。也就是说，得胜的意思说我必须要付代价。当然了，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真的大陆共产党来的话，或者是苏联共产党来的话，或者美国变成无神论的话，要逼害你的话呢，你真的为主耶稣站起来。那杨牧师讲过一件事情，说假设有一天这个国家呢变得无神论的国家，要逼迫基督徒的话呢，你还要至死忠心，没问题。但是万一呢？万一你凌晨逃脱怎么办？你躲起来说，哎呀，我不敢信的，太可怜了，痛苦了，舌头被剪掉，眼睛被挖掉，耳朵被剃掉，或者什么样，你怕了对吧？被折磨到这个地步，你说主啊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，你知道我，你知道我。好了，那你说，你就放弃，放弃完之后，那个放弃还不是痛苦，最痛苦的说，你信了五十年的耶稣啊，到最后一分钟你否认他，你下地去，那个人是很可怜的，对不对？记得一件事，耶稣对彼得讲，你的心灵固然什么愿意，但肉体什么却软弱了。我要强调一件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敢担保自己的肉体多刚强，有一天当你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你只要想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，回到主的面前来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爱是爱我到底，你救我，救我到底。所以耶稣向所有人挑战，你们现在记得，你们若是不要受第二次死的害，你要信耶稣，信主的人胜过了世界，地位上胜过。所以这里是地位胜过，生活胜过，了解不了解？所以我们要讲他们胜，我们不是地位得胜，还要生活上得胜。那这是说最好的基督徒 first class 的，单单信耶稣地位上得胜，生活上不得胜的话呢，那是 third class 第三等的基督徒，不好的那种基督徒。我跟你讲，很多 problem 的，很多 problem 的，有的甚至什么神经病，甚至要跳楼自杀，什么都有的啊。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能够做一个最好的基督徒，上等的信，还要服得救，还要得胜，将来要得赏。OK， 好，我们跳过去了，现在知道了。所以请弟兄姊妹记得，当你到教会里面查经班带领神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传道人信徒神学家会把这经文变得面红耳赤，五十本的解经书都不讲这个问题，啪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跳过去。我花了多少钱买书，但是得不到帮助，得不到这个答案。今天我把这答案告诉你们，让你们了解，记得就行，永远得救，但是呢你要付代价才能够得赏。 OK， 好，现在向三个教会讲话。我们看第十二节，你要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两论利剑的说。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每一次在介绍他给教会的时候呢，用不同的方法介绍？你看以弗所怎么讲，注意看以弗所，以弗所第二章，我们看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第二章的第一节为什么这样讲？ 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不要翻到以弗所去，翻到以弗所教会，我们再看，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。主耶稣为什么把他自己介绍给这个教会是这样的讲法？给斯米拿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你要写信给斯米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，为什么这样讲法呢？”啊？假设我今天碰到这个弟兄，我跟他讲说我是杨牧师，然后呢，再碰到这个姊妹林姊妹，我说我是杨弟兄。碰到他的话呢，我是杨摩西；碰到他的话呢，我是杨仁杰。四个一样不一样？一个人吗？啊，是四个人的，一个人。那为什么不同的介绍法呢？啊？不同的身份还有什么呢？
不同的对象。
不同的对象还有呢？
不同的关系。
不同的关系还有呢？信仰都一样啊。不同的信息是吧？ OK， 那信息应该怎么讲？不同的需要，不同的需要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对那些在患难中的信徒，他讲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。”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我上个礼拜讲过没有？啊？为什么耶稣对斯门在哪教会讲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？”为什么？全部都在我手中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在受苦当中啊，最怕多久时间呢、啊？所以说你的受苦在我的手中，我是开始的，我是幕后的。一个人在苦难当中最怕什么？最怕死的。他说我是死过又活的。所以呢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对每一个不同的教会讲的话，把他介绍的不同。好，对这个教会要注意看一下了，习惯的很，在这里讲，他说你要写信给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两论利剑的说，我把它念完他，你才看出来到底什么意思啊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，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弃绝我的道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，所以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神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的，看到没有？再来讲得胜的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百石，石上写的新的名，除了那领受的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。那这一段经文的第三章，第二章的第三个教会呢，也许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来讲。别加摩的意思什么意思啊？ Pergamon 叫做什么？结婚的意思，结合的意思。那么别加摩的教会呢，是在教会历史的什么时代里面呢？你记得33的 AD 啊，一直到100 AD 呢，是以弗所的教会的时代啊，使徒时代。然后呢100的 AD 呢，主后100年到313年的话呢，是斯美纳的教会受逼迫的时代啊。那个时候呢，罗马有10个天皇啊，皇帝呢逼迫教会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告诉你啊，短短的68年当中啊，基督教的广传有多少呢？到整个的地中海。那个时候，在这个10次大逼迫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有500万的人呐、死寻道了，真的500万。若是现在美国把500万信中国信徒杀掉，可能就没有一个基督徒了，中国人的话没有了。他们那时候500万被杀掉，还有那么多可以把福音传到整个欧洲，整个这个地中海亚细亚一带地方，可见的他们的福音的广传相当的快啊。那我们看313年到500年的 AD 呢，这个是讲到别加摩的时代。那天主教，注意听，天主教呢就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开始的？OK， 天主教就是在别加摩的时代里面开始的，注意听一下，记得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教会怎么样呢？别加摩意思呢叫结婚呢，联合，结合的意思 ，marriage。别加摩，那为什么上帝特别选择那个教会呢？因为要描写教会里面的光景跟败坏。好，看一下他怎么讲。他说：“那个有两论的利剑的说，等于说什么呢？意思说。”上帝要用他的真理的剑呢来审判我们。那么你看一下这个话很严厉，对不对？严不严厉啊？ 很严厉，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话呢不很严厉。他说我只是讲到有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，他就看观察。第二个呢，他说我是开始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比较柔一点。到第三个，他说那有两论利剑的说，不得了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手中的剑要做审判，要做解剖的工作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为什么主用这样话来讲，而且什么样的教会的光景才会遇到这种的问题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告诉我们第十二节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我知道你的居所。弟兄姊妹，主若知道对你讲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你今天家里是不是完完全全你住地方呢都是归主呢？或者当中还有一些撒旦的作为呢？有的人呢，家里基督徒家里去啊，你看他的家里有一些小菩萨摆在那个地方啊，你说装饰品也可以，你说有的时候有迷信也有一可能的啊。你为什么喜欢把那一些世俗东西呢挂在家里面，好像有一点自己欺骗自己说带来一些福气？所以中国年话呢，福就把它倒转过来啊，这些东西花样多得要命啊。你为什么这样子呢？耶稣讲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你今天是不是完完全全的让主在你家中居首位，或者还有撒旦的工作在里面？你若舍不得把那些菩萨那些东西扔掉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灵性永远一个大的拦阻的，你可以摆下来留下来随便你的，这是你的意志。但是你记得，你若是这样做的话呢，等于说你一个脚踏两只船呢，永远出问题的。好，你不会下地狱去的，绝对不会的，你会得救的，但是你生活非常痛苦的，痛苦到这个地步呢，有时候你比不信的人呢更可怜。那这是我警告，今天我不要求你把东西都扔掉，你要扔就扔，不扔留下来好。但是我只告诉你一个事情，你的后果不堪设想，因为你要神也要鬼，这个是不容许的。所以耶稣讲说，我知道你的居所，今天你的家里是不是只有圣经神的话，还有别的经呢？任何属于撒旦的都扔掉。这里告诉你说，就是你有撒旦作为之处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教会呀、啊、有问题了。什么问题呢？撒旦有作为在他们当中。所以我们今天爱主信主要彻底的啊，不要一般一般，一点一点啊，什么书都拿来看啊。有的人信了耶稣完之后还去找算命先生呢啊，还去找那个这个看手掌纹的，要怎么希望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什么呀指示。你这样做的话呢，神就不说话了啊。希望你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，就坚信到底，不要让撒旦在你的家里在你的教会里面有工作的地位。他说这里讲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波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，你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拒绝我的道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安提波这个人呢到底是谁呢，我们不知道，没有办法查出来。不过安提波的意思什么意思啊？注意听，安提波的意思呢，一对众人，一对众人，这个啊写错了，啊，一人对众人 ，OK。换句话说，安提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一个忠于主的人，而抵挡众人，了解我意思吗？换句话说，他为真理的缘故，他宁可坚守他的信仰，一个人孤单的，啊，不出名没有关系，啊，不受欢迎没有关系，他只要讨神的喜欢。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为着要坚守他的信仰，结果呢，被怎么样？被杀。为着他的信仰被杀。众人都抵挡他，但是他为真理呢寻道。那我问你一句话啊，这个教会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？这个教会好不好？有问题吗？什么问题啊？有撒旦座位。好，那么若是你去找一个牧师的话，你说牧师啊，我们教会里面有撒旦座位的话，那牧师会怎么跟你讲？通常一般怎么跟你建立啊？祷告，好，可能为什么祷告祷告，求神改变这个牧师的信仰，改变信徒信仰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假设你发现到教会里面有问题，而问题不是普通问题，是撒旦有作为在当中的问题的话呢？那么你找牧师，你看见的，那么牧师会跟怎么建立？有人说祷告祷告，就是简单建立的。还有什么实际的？还有什么？对了，跑掉跑掉，走掉算了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走掉？有没有？注意听哦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为什么没有？ 注意看下面，好好看。他说，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，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，安提伯在他们中间啊，撒旦所住地方被杀之时，你们还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拒绝我的道。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的，啊，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跟他讲说，你们要小心啊，这个教会充满着撒旦的罪，你们要逃啊，走啊，离开啊，搬教会啊。啊，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是最会这样做的，搬来搬去，到处搬了搬了搬了，走啊跑啊，教会有撒旦的座位了。耶稣没有这样讲，为什么不叫他们走掉呢？为什么？请告诉我。
你还坚守他们？有没有拒绝他们？
当中虽然有一些已经远离真道了，但还有一些人是坚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坚守呢，魔鬼呢就用一个人叫安提波来抬龟尬搞，你知道吗？杀鸡儆猴，你知道吗？这意思把这个安提波把它宰掉，那你们看一下谁还敢呢跟我抵挡话呢，第二个也宰掉，了解我意思吗？这个意思啊，杀鸡儆猴的意思啊。所以耶稣讲说，有一个人呢被撒旦抓去了，就是安提波啊，在你们中间呢被杀的时候，你们还是什么样呢？坚守我的名，没有拒绝我的道，在信仰上不动摇，在生活上还是有见证，表明说他们不怕撒旦的怎么样攻击跟威胁。所以你把安提波宰掉，我们还是怎么样忠心到底。为什么缘故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假设教会已经落在撒旦的掌握底下的话，你再跑掉的话呢，那个教会就被什么他全部拿过去了。所以主耶稣要你在当中坚持的信仰，能够在当中呢让人看到说另外一面的真理，看到了解吗？还有一些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仍然是有坚固信心的人，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发光，否则的话呢，那个教会整个就完蛋了，就完蛋了啊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是别加摩教会里面的好处。 OK， 好，再看一下，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要责备我们有什么事情？你看想想看一下，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完全会被主责备的？你看看一下，你自己想自己好啊，我不要你讲出来，你自己想。他说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的。第一，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，行奸淫的事情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的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。好，那么所以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请你告诉我一下，别加摩的教会问题在哪里呢？啊，在哪里啊？别加摩的教会问题在哪里啊？简单一句话怎么讲？拜偶像。那拜偶像是属于什么问题呢？信仰问题。好，教导问题。那请问一句话，那些注意看一下啊，我问你，注意听，那些服从的巴兰教训的人呢，是信主的人呢还是不信的？
信主的。
对的，注意听，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糊涂了，一个信徒一大堆，你知不知道？一大堆。为什么我告诉康传道不要我们成立礼拜天教会做礼拜？太多礼拜堂了嘛，对不对？再开一个有什么用啊？也最不过说把你们拉过来证明，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要的是要建立信仰的基础，让你们在真道上扎根了解。问题说今天在教导里面很多信徒啊，在教导上面糊里糊涂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明白。所以这个别加摩的教会的信徒里面的大问题是什么？在信仰上糊里糊涂的。我曾经讲过，耶和华见证人50%的信徒是浸信会的人被拉走的，等于说别加摩的信徒呢很糊涂在信仰上啊，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也服从了尼格拉党的教训，也信耶稣，也是服从了主的教训，也服从了什么巴兰教训，也服从什么尼格拉党教训，什么都拿来插碎，你知道吗？插碎杂菜，你知道吗？混在一起啊啊，这个也对，那个也对。教会里面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反正都是一个耶稣嘛，何必大家吵吵闹闹，这个也对，那个也对。所以这个教会什么，就把这个也拿来，把那个也拿来，把这个拿来，都接受，都接受，反正呢，属徒同归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这个意思的。耶稣说，我要用真理的剑来对付你们，因为你们知道我有两刃的剑， 换句话说，今天主对你的心意什么心意呢？我告诉你，要你在真理上面弄得清清楚楚的，不要混乱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一个不乖的孩子，一个不乖常常被父母亲伤心啊，那喜欢去外面打架啊，羞辱父母亲的名啊，那么不乖的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，他在众人面前否认你就是他父母亲的话，那个严重啊，否认父母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那个养育之恩全部推翻掉，对不对？你从小被他养大，而你在众人面前侮辱他，说我不认识你，我不承认你是我父母亲。因为你在念博士，念哈佛的学校，你发现到你的老妈死的妈母亲呢是个老太婆，这样啊啊，脸皱皱的，又有点驼背样子。那么你就在哈佛念书，你接受就是这样啊，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啦，用人的这样 OK。那么你母亲心里怎么想啊？换句话说，今天呢，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你在信仰上糊涂哦，他也是我的主，他也是我的主，他也是我的主，那是他的主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面最要紧的就是什么？真理教导，让你弄清楚谁是你的主，唯一的主。所以我到台北去的时候，双联教会的一个执事告诉我说，他说有一个台南神学院的这个教务主任，他说我不相信耶上帝这么样的心这么窄，只救那些单单信耶稣人呢，而不救其他的民族。他说只要他们有信心都可以得救，他们可以经过这个也经过那个都可以得救的。过了几年之后，这个执事再问他一次，牧师你信吗？我还是坚持上帝不会这么心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面很多这种教导，这个也对那个也对，都拉来了。尼格拉党的教训可以拉，这个巴伦巴兰的教训也可以领受，主教训也可以领受，你要领清楚。所以我希望我在这个地方的教导不是白白的浪费，让你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主真道站立起来。因为这是末后的时代，真理非常混乱，撒旦在教会里已经有工作，有他的地位了。再看下去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他叫这个，所以你们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。好，我讲完了圣经完之后，我现在讲历史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注意听好，343年到500年这个时间里面，有这种光景呢？为什么突然间结婚呢？为什么用别家摩这个字来描写这光叫光景呢？因为343年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呢叫做君士但丁啊 ，Constantine。那么他呢，他有一次啊，看了一个异象，你知道吧？看到天空当中啊，有一个十字架，好大十字架啊！然后呢，看到一些字，一排字 ，In this sign conquer， 看到这个记号啊，看到这异象，你知道你要得胜了，你要征服一切，所以他就看了异象，把异象哪来了，就当作上帝给他异象，是一个十字架了，十字架。那么十字架的符号什么符号呢？就基督教的符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看到这个十字架，然后有字写在那边 ，In this sign conquer。在这个符号里面你要怎么样征服一切，他看了完之后来了个灵感，什么感呢？就是撒旦的邪灵的感动来了，他就把它拿过来，哈，上帝给我讲话了，就怎么样，就宣布把这个罗马的国家呢宣布成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，基督教国家大家都要相信什么十字架，耶稣基督，所以呢全部呢都受洗加入什么教会。还有你加入教会的话呢，送两个东西给你，一个送你白衣服 white robe， 白的衣服袍子给你穿；第二个呢，送你两块的金 gold 金块给你。好了，那么在一年里面呢，有12000人呢，大家受洗加入教会了，有些邪教人呢都加入教会，因为国家宣布嘛。哦，我请问一句话：若是今天这个总统不死的话，总统的话，他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什么佛教当作国教的话呢？当然，美国会造反的，很多人会反抗。若是他这样宣布的话，一定很多人加入的，自然的现象的。因为国家既然承认的话，当然要讨好国家，对不对？你当然不肯跟国家唱反调。好了，一定加入的。不管信不信都加入去了，全部受洗加入了。结果呢，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政治跟宗教开始政教合一的时候。大家注意听，在别加摩的城里面呢、啊、什么教会啊，整个城里面呢、啊、充满着什么当时代邪教的宫殿，很多邪教宫殿啊 temple 一大堆，那个 temple 里面呢都是借着鬼呢来疫病的。注意听啊，借鬼医病的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当初有没有念医学的？有没有念医学的？谁是医生呢？没有啊。医学里面有一个符号，什么符号啊？ 对，一个蛇，一条蛇的，缠在一个木头里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。
OK， 这一条蛇的，这个什么叫来的吗？摩西旷野几蛇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别加摩这个教会的一个符号，医学的符号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医学院里面用一条蛇啊，滚在木头上面的那个符号，不是摩西那个在旷野铜蛇医的，那是别加摩的时代出来的，是别加摩的那些邪教的宫殿里面，他们去医病得到的，是借助蛇撒旦医好东西。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有两件事你绝对要小心的，历史告诉我们的，你懂得历史念个神学你就知道了，不念神学你就不懂得了。好，第一个，这个别加摩教会能够搞到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君士但丁那个时代看到的十字架跟那个画，所以把国家的整个变成基督教国家去了，所以后来怎么样呢？天主教从那边出来还是产出来的。第二个怎么样？医病的问题，这个木头有个蛇，就是从别加摩出来的。而这个城里面呢，哇，告诉你啊，知识是很高的，你知道吧？有20万本的那个什么，20万本的图书馆的书，当时啊是一个很有这个水准很高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，从历史的教导告诉我们，意象不是每一个都可靠可信的，有的出于神的，显然的那个意象不出于上帝的，结果呢把教会呢混进来了。所以呢，邪教跟正的混在一起的话呢就完了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看到医病的话呢，未必每一次都出于上帝的，撒旦也医病的。所以你听到菩萨那个道庙，我到欧洲去讲道的时候呢，每一个夏天呢总是跟那些拜菩萨人呢斗啊。为什么斗呢？就撒旦的力量跟基督教跟圣灵搏斗呢。他们说，你耶稣可以医我的病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差一点死了，我妈妈告诉我，把我抬到那个庙里面去，把我献给菩萨做干女儿，我的病也好了。你怎么讲？我没话说了，我不能用病来跟他讲说你的神是假的，我的神真的，因为我的神可以医病。他说我的神可以医病啊，我就是因为菩萨医好我，所以我把他献给他做干女儿了。你怎么讲话？我还没叫耶稣干爸爸呢，啊！所以呢，你输给他的。你今天要讲的不是以病以异象，乃是以什么呢？以真理。耶稣说：“你有罪，你必须要信耶稣。耶稣基督没有罪的，全世界人都是有罪的。那用这种真道法的变道法，你一定赢的。他用医病啊、赶鬼啊，或者说异象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些东西要在邪教里面都很多的。所以313年里面到500年当中，就是怎么产生了这个一个正教结合的一个开始，也是天主教开始的，一直到现在1000多年了啊。所以呢，你看到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是在教导方面缺乏。那今天我们希望这个查经班能够让你懂得什么叫巴兰教训，什么叫尼格拉党的教训。下个礼拜回来我要讲这两个很要紧的教训，让你注意一下到底今天这时代里面有没有这种教训在当中，我们要小心啊。下面告诉你17节，他说，你16节说，所以你当会改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快临到你那里。在这里告诉我们悔改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对别加摩教会讲说，你们悔改什么意思呢？要懊悔什么？要改什么？注意听一下，我讲过的，基督徒向外邦人传福音不传悔改，记不记得？我讲过好多次。好，要讲悔改是对信的人讲，对信的人不讲， 不对不信的人讲。这里讲耶稣说，你们要悔改什么意思啊？要懊悔什么？要改变什么？告诉我，你们要悔改，这个话只能够对信的人讲，你不要对外人讲说你要悔改才信耶稣，你这样讲大错的错，他永远不信的。这里讲你要悔改，为什么呢？耶稣把这个教会的罪指证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点出来的，特别清楚的点出来。那么点什么呢？你们要悔改，要懊悔，要改过。懊悔什么呢？对了，你懊悔说你不应该接受巴兰教训，改变的观念，只有基督耶稣教训是绝对，只有圣经是绝对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一切都是邪的。你要弄清楚这个。所以呢，耶稣告诉别加摩教会，你们要懊悔你们这样做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很聪明啊，很有爱心的，什么都包容啊。 No， 你懊悔这点，改过什么？你对真理的观念，真理只有信的人才能维护真理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你，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，换句话说，不受巴兰教训，不受尼格拉党教训，在真道清楚人叫得胜的人。好，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。弟兄姊妹，得胜的要赐给你玛瑙，这个玛瑙在哪里啊？隐藏的玛瑙在哪里？隐藏的玛瑙在天上？没有。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柜里面有放什么？有玛瑙，还有两个花板， 还有什么呢？那个杖 ，OK， 好。那么那个玛瑙呢？这两个玛瑙啊，一个玛瑙我不知道，两个一个我忘掉了。OK， 这个玛瑙隐藏了吗？要给你吃啊，什么时候吃的？现在吃。我知道这个是不是条件，可吃条件是什么时候吃啊？是在永恒里面呢，或者千禧里里面呢，或者现在啊？我先把观念摆弄清楚了。OK， 什么时候那些得胜人有资格来吃隐藏的玛瑙呢？千禧年里面，千禧年里面啊，永恒里面不用吃了，千禧里面可以吃。现在你要得胜，你要好好在真道上扎根，了解什么是巴兰教训，什么是尼格拉党教训，什么是主的教训，弄清楚完之后要得胜，不受妥他们的这个迷惑，不妥协，将来在千禧里面你可以吃。好了，那么神对以弗所教会讲什么话？得胜的可以什么？是生命树的什么果子？哈哈，这一样。好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若不好好的追求的话，我真的可怜你哦，因为你在千禧年里面啊，你真的没有福气，没有口福，你知道？第一，你吃不到什么？你吃不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没有资格吃的。第二，你也吃不到那个隐藏的玛瑙。按理说，我才不稀罕哦。你现在可以讲不稀罕，到时我告诉你啊，你掉口水，你说给我吃啊，杨牧师啊，怎么我啊，林姊妹啊，给我吃好不好？哎。我不能给你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那个什么财主在阴间里面，那个乞丐在哑巴的怀里啊，你给我一点水沾沾口，我就够了，不能够，不能够，对不起，抱歉，因为什么？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。那弟兄姊妹，生命树的果子不得了的，隐藏的玛瑙也不得了，这个很补的，比什么人参啊什么东西更补的，因为呢，以色列百姓呢吃了四十年的玛瑙呢，嚯、哦啊，怎么样？什么东西都不用吃的，四十年每一天吃一样东西啊，可以生活四十年的话呢，那个东西啊，补品啊，不得了的，万年青，你知道吧 ？OK， 可能这个隐藏的玛瑙就什么，就其实要找的东西也找不到。OK， 好了，不管他去了，我们在下面，下面告诉我什么呢？下面说，并且吃他一块白石头，白石头，在当时代罗马政府在审判官审判的时候啊，他有两块石头，你知道？啊，审判完之后呢？他给你摆石头的话什么意思啊？代表你无罪 ，OK。他把黑石头给你的话呢，代表定罪完了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你，那个时候要给你一个摆石头，上面写着新的名字，你是得胜者啊。比方说某某人，你得胜者，你的名字给你，那什么特权者吧？哇，在千禧年过渡里面呢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时候可以什么地方都去的，因为你有摆石头给你，你是得胜的啊，你可以一刹那之间到北京去，一刹那到莫斯科，一刹那到华盛顿去，什么地方都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摆石头给你特别权利，有你名字在上面的。好，下面还有什么？他说除了那领受之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这个什么东西啊，就是 computer 的 number 的名字，电脑名字给你的、啊、一个名字给你，你到处去没有人知道的，只有什么总部才知道的，耶路撒冷总部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禧年里面有很多事情发生的，但是呢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只有有资格的人，这些人呢才能够吃隐藏的玛瑙，拿到那个摆的石头，那个名字呢是只有那个人本身看知道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除了那领受以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。那弟兄姊妹，巴不得让我们今天知道一件事情，你都得救了，我们都得救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追求什么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，在真道上扎根，在生活上荣耀主，在侍奉上忠心，一直到见主的面。我们一起祷告。